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神学导论。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很高兴，今天很兴奋，这个余章了突然出现，跟他谈得很开心，聊了很久，所以我也缺少一点休息时间，好像直接从聚会就跳到课程里面来。好在这些课程呢大家都有讲义啊，所以不会一下子好像抓不到头脑。上个礼拜我们讲第三章讲得很匆忙，非常非常匆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问题要提出来。上个礼拜的问题，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现代神学的当代挑战跟基督徒的回应。其实这不光是神学的挑战，应该可以说当代挑战，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人呢，这个在一世代在这后现代的环境里面有一些非常特别，而且是虽然说特别呢，但是好像都习以为常了。这就是这个page 13页里面讲的一些东西。那你提到这个很多的主义啊，以自己为中心啊，前面提到呢比较原则性的经验主义啊、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世俗主义，到后来真正遇见了一些这个思想上的问题，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叛变、工具主义、普救主义、固执主义、虚无主义，这些我们把它编作主义之后，好像很了不起一样子。其实很多人他自己这个功利主义，他自己不晓得他是功利主义，所以这个 ism 主义对他来讲没有意义。不过他的生活形态、他的思想形态、他的整个的人的方向已经变那样情形啊，这是常常遇见的。无以明之，把它归类吧，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叫他以个人主义啊。那其实在现代的后现代来讲啊，很多人的思想他没有一定的方向的，人生没有固定的目标，但是他所有一切取向真的以实用为主，而且什么东西有用他就可以七拼八凑凑在一起。现代人不喜欢有系统的东西，其实我们今天讲系统神学，现代人很不喜欢系统，认为是一个束缚。可是你不喜欢系统的结果就是说你这人没有一定的想法，随时可以改的，跟他辩论辩得好好，忽然一下变了，忽然一下变了，理由是另外一方面做到他的需要跟难处，他就转过去了。这种情形呢，这个人变成很飘摇不定，很难琢磨，而且真的是很难掌握，你很难跟他对话啊。现在的人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呢希望自己不会成这样的人，而更希望能够帮助这样的人，能够把他带到归到一个可以 communication 可以有各种沟通可以理解，而神的话最终成为他的生命和需要。希望我们这个对自己思想训练的帮助是这样。我再问一下，上一章我们读的这些问题没有？其实上一章的第二章我想是整个课程里面最难一章，第三章比第二章好一点了，到第四章呢已经容易了啊。今天呢我们要提的要讨论题目是归元神学的系统，它的历史跟它的特质。这个我们讲归元神学怎么来的啊？归元神学又叫做改革宗神学，所以不叫改革宗神学呢，因为改革宗神学给人的印象。给人印象是改革天主教，事实上改革中说我们没有改变信仰，我们是回到信仰。因为天主教信仰呢，这个1014个世纪以来逐渐走到一些岔路上面，所以改革中的思想把它带回正路啊。今天呢我自己忘记带，不过我看你们都带了 J.I. Packer 书，今天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啊，就是你们带的简明神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这一开始提到 这个导论里面呢，第四章的导论一开始就说基督教教义的主要课题，在释经学最末了一堂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什么叫系统神学。我说系统神学这几个字啊，所有神学都是有系统的，神学绝对不是东一点西一点，一定是系统的。所以我说释经学也是系统神学，这个圣经神学也是系统神学，甚至呢护教学也是系统神学。因为你不是系统就不是神学，神学的特质就是有规则的，有原理的，去研究圣经之间对于某方面见解的这个整个的系统性。所以伦理学也是系统神学，你不要以为伦理学是应用神学，伦理学是建立在很强的系统神学上面。但是呢，很不幸的，这个系统神学这个名字啊，给系统神学用掉了，他叫做系统神学，其他人都不能叫系统神学。所以使人有一种错误，以为系统神学就是指这个，而且神学系统就是指这个，不是的。那么系统神学这些事情哪里来的？当初第一个叫系统神学怎么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讨论到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主要讨论什么课题？这个课题的问题，上次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就选了这个 J.I. Packer 的书，因为我觉得它相当简明。而你们知道，我教任何的东西都要从最简明开始。当你不需要特别花脑筋去记的时候，那就是最有用的东西。当你每件事情要把这什么化学元素表背下来的时候，那没有什么用处。只有你在解决这个八隅体的时候 octave 这个八隅体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化学元素表把它背下来。考过试没有人记得了，但我现在能够记得什么什么，那你先背下来结果有什么用处？当你需要去花脑筋记的时候，用处都不大了。所以呢，神学不希望变这样子，而是你了解之后呢，不需要背，你知道在哪里，知道他整个讲什么。若是有人讲错了，你立刻可以找出他错误来，要不然呢，你至少可以找到书，曾经读过，曾经讲过，这些问题在哪里，可以有系统再详细看一遍，这样就达到了神学教育的目的。没有盼望你什么东西都背下来，除非你是教这门课的，当然你教久了自然记住了。所以一般讲起来呢，了解基督教教义的主要课题，所以我说系统神学应该叫教义神学，但是已经习惯用系统神学，教义神学一般人不用啊。所以呢，当你知道它主要课题的时候，这个课题也就是系统要目，以后就可以了解基督教中心跟它的意义啊。其实你在讲到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教义的应用，教义的 application 啊。所以呢，传统讲起来，当我们研究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呢，一般把它分作六个部分或者七个部分。我们是现在习惯分作七个部分，因为为什么呢？你底下就知道了。第一个最重要的讲神论 Doctrine of God， 第二个呢人论 Doctrine of God， Doctrine of Man。 Doctrine of Man 又叫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啊，你去查字典叫做人类学，但是在神学中间呢叫做人论啊。从前我弄过一个笑话，什么神学读人类学干什么？不是，他读人论啊。第三个题目呢叫基督论，这个就是 soteriology， 哎 ，Christology。第四个题目呢叫救恩论，或者叫 soteriology。一般呢，我们在神学院，大部分的神学院呢，分成三个学期教这个课，就是神论、人论一起教，基督论跟救恩论一起教，然后呢，教会论跟末世论放在一起。那你说圣灵论在哪里？圣灵论在教会论里面。因为今天圣灵的工作呢是在教会里面，但是这个分法呢大概是19世纪以前的分法，到了20世纪以后，人们逐渐越来越体会到圣灵，如果我们讲三位一体，你看这里编法有神论有基督论，没有圣灵论，所以开始有圣灵论的这个编撰。但是呢，圣灵论它的问题是不是问题的，它的涵盖的范围的确跟教会论不能分，也跟那教会论呢，很多时候圣灵论的工作放在教会论里面，一直到最近大概过去50年来，圣灵论比较开放一点。在改革中里面，因为它是比较传统保守的信仰，所以 在改革中里面，圣灵的工作，圣灵论最写的最详细，而他的东西到现在还是很正确的，没有太多需要修改的。一个人叫 John Owen， 这个是美国神学家。 John Owen 的著作呢，大概有这么大一排，有一本大概是第15册，我忘记了，不要记，可能第8册，专门一本讲圣灵论。我那天呢正好经过旧书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本圣灵论，我就买回来了。其他的买不到一套，我一直在想买一套，没买到。因为John Owen是清教徒神学家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位啊，他的神学东西呢，因为清教徒的时候离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又差了200年，100多年。对，卫斯理的复兴运动到美国的时候，离改教运动有差不多150年到200年，我看差不多。所以那一方面很多都是圣灵论的，很多是从这个所谓revival movement 啊，最早的是做圣灵论，因为圣经里面要找圣灵论的东西太多了。你什么时候提到圣灵，什么时候提到圣灵，到底是什么问题？在教会历史上，关于圣灵的地位讨论了很久，大概在第4世纪、第3世纪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在跟这个基督论同时，那时候才确定这个三位一体的次序：圣父、圣子、圣灵。而圣灵呢，最早一段时间有人把圣父、圣灵、圣子这样一个次序，认为圣灵在圣父、圣在基督之上啊。当然这些东西呢都是教会历史的发展讨论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要你们打开 J.R. Packer 的东西，你们看看 J.R. Packer 的编著，他这个编怎么编法的。我今天自己忘记带来，还有图书馆有没有本，你去拿一下吧。这本先给我看看。这个呢，他所提的问题，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解释、普遍启示、追究内在的证据、圣经乃是权柄，这个六个题目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讲 polygamina， 就是神学导论。第一部分前面六个题目他没有特别标出来，但这个六个题目你仔细看完，就是我们这个讲义神学导论的内容。 OK， 第二部分从认识神开始，认识神、创造神的自我显现、神的自存、神的超越性、神的无所不知、神的主权、神的全能、神的预定，一直到三位一体、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智慧，这一些都是神论，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然后从第20节开始啊，这个呢，这个就不是神论了，这个是这个呢，因为他讲到天使、鬼魔，这些都是可以说是这个天使论里面的部分啊。那你看第一部分末了，从鬼魔26节开始，鬼魔、撒旦、人性、人类堕落、原罪、无能、恩约、律法、良心，这些都是人论，从堕落开始都是人论。到了第38节，到了第37节，38节内外加进去了。到了39节开始，道成肉身，主的神人二性，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这个都是基督论，但是呢也包括了救恩论。 OK， 救恩论呢回到良心敬拜，还有这个底下的这个啊，救恩论呢，不是，讲错了，救恩论的第三部分从保惠师开始啊，保惠师他讲的很少，只有这一节是圣灵论。因为你知道改革中呢，圣灵论是很长一段时间比较弱的，因为不像那些复兴运动所讨论的，改革中比较强的是站在神学立场，所以这方面的资料呢到最后就是过去50年改革中开始注意重新写过，其实姜文已经写了啊。我希望这个张林芝教授告诉我，张林芝是翻译这本书的人，他告诉我他在翻译 Gooden 书， Gooden 书， Gooden 书呢圣灵讲多了，就比 J.R. Packer 讲多。 J.R. Packer 这里讲圣灵，你只找到的限定讲圣灵的只有保惠师这一节63节，那事实上呢很少。以后讲救恩 拣选有效的护照，光照重生，善功悔改称义，得到儿子名分，成圣自由，到成圣为止。这就是属于救恩论 Soteriology， 讲到一个人得救，从得救到成圣。那以后呢，当然祷告这个你可以放在圣灵论里面。所以圣灵论是到底规定什么，圣灵论范围是什么，这很多很多还没有提的啊，还没有确定的把握分在哪里。这里呢，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这些爱盼望呢，这些都可以在圣灵论里面讲啊。祷告、誓言、神的国、使徒，从教会开始，事实上从神的国开始，使徒、教会、圣道、长老、洗礼、晚餐、纪律，这些这个都是，还有家庭、婚姻、世界、国家，都是教会论，这些都是教会论。OK， 第四部分，这个呢？Perseverance， 这个呢跟末世论有关系的，跟教会论、跟末世论、跟圣灵论都有关系。恒忍啊，这个最后讲再来了，归于朽坏，基督再来，普遍复活，神派来，第一天堂。所以你看，他虽然没有按照我们所说的七个东西来分，但他里面的内容基本上还是按照一般系统神学的要目来说的。OK。那当然他没有很详细分，这是基督论，这是圣灵论。你读的时候呢，当你这样读，你有整个的框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 G.I. Packer 还是非常忠实的，并且他不愧是当代改革中的代言人，他是当代改革中非常重要的 speaker。 他一个还有一个 Spruce， 还有好几个人都是改革中现在非常重要的神学家。那他讲了一段很好的话，我读给你们听。派克讲的这段呢，我认为派克的英国人幽默感，没看见，我上次读到了前面讲啊，在哪里的，他说呢，基本上他其实是圣公会的信徒啊，在这里我在书中屡屡引用西敏 Westminster 信仰告白。 Westminster 信仰告白呢是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宪章。 OK，所以他接受这个。那他说呢，但是由于这份信仰告白原来扩大是根据的扩大，圣公会呢讲是扩大为39条英国国教信仰宣言，所以呢他大部分的作者都是英国国教传道人，又是神学杰作啊。他说 Warfield 所称的是宗教改革创作信条最成熟果子，其实宗教改革就是改革宗啊 ，Reform Theologian 啊。所以他是相当忠实 reform。 他说我们思想非常接近，这个在一些计划上也合作很愉快，我发现有时候我们被人称为改革宗神学的黑手党。他说他黑手党，这个 mafia of reform。 他有一段话讲的有意思，我现在找不到了。他说有人说我写的太简单了，他说这本书啊，他说其实我的名字就是意思，他叫 J.I. Packer， 他把他神学东西就 Packer 把它变成很清楚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可以装，可以叫什么 Packer 什么
压缩
装箱，可以装箱，可以包装的，可以，他会包装，把它包装很简单啊。所以这本书呢，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好好读，但是呢，前面第八章跟我们说，前面第六章呢是跟我们讲的这个 polygamy 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这门课。那以后这其他要讲完呢，有七门课可以上，哈哈，以后我慢慢开呢，这本东西留着，你们买了一本呢，可以八门课都有书了。
我听到完，他说
啊，
是那个介绍，做介绍，
呀，
神学概论，
很简单，
他说很简单，然后容易
听，容易明白。而且容易索引，你什么问题一拿就找到答案了，啊，找到资料很容易，啊，所以这本书我是推荐。但是呢，因为我们今天上的是 polygamy， 这个是怎么念？我始终没搞清楚，写出来我不会念，大概念 polygamy， 但是呢 ，pro 这个字是个字头，所以我以前以为 polygamy， 但是应该 polygamy， 应该是 polygamy 哈，系统这个，它的意思就是神学导论。如果你们读这些书呢，有些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解释的， 你们，哦，这里讲的，在这里讲的啊，这个在序言里面第二篇第二段，我铭记主耶稣基督称他所要喂养的羊为对象，对象为羊而非长颈鹿。他说的羊不是长颈鹿，为什么？所以我特地将文章写的简明。有一次，有人对前英国国教圣公会道主教威廉·邓普 （William Temple） 说，他把复杂的神学话题弄得简单了，太简单了。他听过后大喜过望，立刻说：“照我简单的主啊，求你使我能变得更简单些。”我的心与 Temple 的心共鸣，我也试着叫我的思想与我的心同步。你知道吗？他的名字叫做 Packer， 呵呵，他说把它弄简单一点。嗯，所以这个他在别的地方讲，是不是这里讲？我找不到了。
哦，
对呀。我常对我说学生说的，神学乃是为颂赞与敬拜用的，也就是说它是为赞美神与操练敬虔用的。所以神学的表达之路当引人注意神的同在。最佳的神学乃是使人感受自己活在所讲的理论注目之下，并且在歌颂他的荣耀。这点我尽力记住啊。他后面讲了这些重要神学主题简单短文，我现在写完工了。他说呢，每一章不过是点到为止而已啊，他这边提到这个在那边玩蜻蜓点水的玩法。他说呢，每一章不过点到而已，但是我胆敢期望我所浓缩的材料，我人如其名，他叫 Packer， 这个是压缩， Packer 就是包装啊，将材料压缩，能将读者心思扩大，好提升他们的心灵向神而去，好像另类的热气将气球和其乘客举到天上去。我们等着看吧啊。这是 J.I. Packer， 我所以喜欢的，因为我的思想也这样，任何东西你要花脑筋去记的都不值得了，都没有用了，不是不值得，可能值得，但是当你每样东西要花脑筋去记的时候都没有用，因为你不记住就是没有用。所以最简单的东西差不多等于我们第二天性的那个最有用。我们也希望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你圣经不要去背，在你脑子里一讲到什么事情就出来。有几个人我们对话可以这样子，我一讲他就知道圣经节，我一讲就知道圣经节。好像今天于长老，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门训万民，他一听对，因为门训是动词，全部的大使命就这个动词 ，masetio， 这个字就是学习啊。所以任何事情呢，你到一个地步，脑筋里有这个印象。一提大家就知道，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啊！希望大家圣经能读到这程度。好，这里呢，我把第一段加以一些延伸啊。所以说，神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指这个七个项目。有些人呢，也在末世论的细节里面加上天使跟魔鬼，这里提到了天使跟魔鬼。另外一种研究基督教教义方法是把救恩呢从三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个角度呢是救恩论为根基，每一个神学都是有根基的。 OK， 系统神学，这个我们改革中的神学是以圣经为根基，所以第一个讲 prolegomena。 我们所研究的神学它的根基是圣经。天主教的神学它也可以研究这个课题，但是你知道天主教神学是根基是什么吗？底下我们就提到了，是它的教会论，不是圣经论，不是这个独一圣经，圣经独一，不是 sola scriptura 啊。今天这个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从救恩的角度来讲，来研究神学的话呢，这是从人的地位、人的需要讨论的方法。所以呢，分成三个角度。第一个，罪的前景，罪和人的前景，或者说人在最终的前景，没有神，没有方向，被辖制，被奴役，被撒旦控制。然后呢，提到神的救赎、救恩。第三个，因为神的救恩，人接受了救恩之后，人的感恩和感恩的生活。所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讲罪，一个讲救恩，一个讲感恩。其实呢，这个呢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了解啊。这个以后我们讲了，这种是三段论法啊，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那么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第三种方法，一种目的性读法。 就是按照专题做框架来研究公义、慈爱、怜悯、审判、智慧、圣洁。这个写法呢就是 J.I. Packer 写法，每一点关于圣经里面提到神的启示用主题的方法来写。但这样写法呢比较容易失去系统性，因为太细了，太细的时候你就不能提纲挈领，当你不提纲挈领的时候系统就不容易分明啊。但是比较有适当性、针对性、适宜性跟事实性。比如说今天我找不到讲到题目，我把 Packer 书拿出来，哎，这个很好，我找题目，找个题目来讲。我当然也是讲一本圣经，但是呢全本圣经拿你去讲的找不到题目，这个其实拿来做专题讨论，尤其牧师做讲到题目的时候很好，因为可以帮助你，给你一些基本的这个东西叫你去研究。所以你这里比如干哦，要讲普通启示，我就可以找出，比如这里说的诗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讲的是普通启示啊，我随便一翻，比如说了找到天使哦，那里讲到旧约里面天使的显现，或者看见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讲天使的工作，也是一篇信息题目。所以这个以专题来讲呢应用性比较强，事实性、适用性啊。但是呢比较缺少系统，所以他说在教会的主日讲台上用这个方法比较容易处理。甚至如果是对神学生说的话，如果你一年之内想要把弟兄姊妹的神学思想，哎呦漏水啊，还在漏，这个篮子在漏水，哎呦啊，我以为杯子漏水，那赶快喝一口，趁机喝一口。好，所以这里呢讲到了这些分析比较方法。所以我说神学生如果要讲到题目，找不到讲到题目，你就拿这本书简明神学，你有六十个题目了，有没有六十个？有，不止了，九十四个题目，加两年可以了。
这个吗？可以了，
非常好了。所以呢这个用法不同啊，都是系统神学，因为他所研究的东西呢都不是一节一节圣经，一章一章圣经，而是给你整个的看见圣经中间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所以这个叫做神学，也就是系统的观念的来源。每一个神学，我在说每一个神学都是系统的，因为你不是系统就不必研究，你研究没有系统你也研究不出所以然来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了解什么叫系统神学跟它的命题。从命题性来看呢，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今天要讲这个话，讲九十几个题目，你一次讲两三个题目也可以好几年讲完了啊。所以我们呢通常分作七个大题目来讲啊，那么每个都是两个学分，这样的话呢可以把整个圣经里面关于很重要神学思想的基本架构可以把它研究清楚了。那么这三种呢是一般的处理这个系统神学的方法。所以呢研究基督教教义的前提啊，前两种神学方法，一个呢就是系统改革中所沿用的啊，系统神学这个系统化七个大题目或者八个，随你自己定啊。另外一个呢，一个就是根据各种论据，二呢根据人经历三种步骤。刚才讲的第二种方法其实就是人经历神的方法，这个呢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是以圣经为中心，也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并不是以神论。基督教的神学改革中神学不是建立在神论上面，是建立在这个圣经论上面，圣经的独一性上面。圣经是改革中的系统神学的根基啊。但是这里所讲第二种呢，讲到人的惨状，讲到救恩的问题，是从人的需要来讲，也不是圣经的需要，是人论，从人论开始的啊，所以不大一样。但是呢内容方法不一样，进入不同，但是内容很多类似，在原则上相同。比如说这里举例子，讲到人的惨境就是讲到人论的，讲到神的救赎是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教会论，一都在一起。当你讲到救赎的时候呢，一定会讲到教会，因为今天不是天使来传福音给你，是借着教会，不管他是有形的教会还是就是仅仅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点上任何传福音的人也就代表了教会，因为这是接触福音的人所唯一面对的资料来源，所以你就代表教会。 虽然你没有，今天我们讲了讲的这个门训万民，这个就是你接受的差遣。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背后是教会的支持，教会在一切事情上面支持，包括圣灵的工作。人会得救是因为圣灵工作，所以当你讲到人的救恩的时候，当你从救恩就当你讲到救恩开始的时候，它所涵盖的讲到救赎问题，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圣灵论，这个教会论都在里面。当你讲到人的感恩的时候，一定要讲到救恩，一定要讲到教会论，啊，教会是人对于神的救恩一种回应。他信主以后就在教会里面，不管你是有形的教会还是无形的教会，这个教会是所有信徒的组合，而当中独一的内容是基督，或者说我们说圣灵在其中贯穿个人，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讲到教会的合一。所以这些事情呢，当你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圣经，来研究神学思想的时候，一定会走上系统的路，你不能够独立的啊。所以呢，他这边说，当你去讲道的时候或者做见证的时候，你就用第二个方法，它里面简单的三段论。所谓三段论呢，我想国内来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一定知道三段论是什么，是吧？三段论是什么？实际上知不知道三段论是什么？
他比较早来，
你来太早了，忘光了。是我记不记得三段论讲什么？三段论是什么？
你说是论什么论所谓的三段论？
啊哈，任何东西三段论。
论点论据。
呀，其实就是很简单，三段论法正反合嘛，对不对？其实三段论的意思很明显的是一个简单说法。这里讲的三段论呢，其实一样，什么呢？大前提、小前提跟结论，它的思想方法一样。这边过来，大前提里面找到解决的路叫做小前提。大前提你不能研究，比如说人的惨况，你从大前提里面发现说神有救恩，神救恩是对于大前提里面来讲的。为什么？如果是人没有犯罪，哪里需要救恩？所以通常第二个论证是一种积极的，对于大前提一种解决的方法，最后产生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应当接受救恩。所以在讲道上面，这也是很好思路培养。那当然今天我们教讲道学的时候，我很少用三段论法，因为三段论的话非常容易落入一种窠臼，而且你用三段论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三段的，你还有其他东西要处理的。因为当你讲到，但是我们讲到呢，也是一定要先讲背景，是吧？比如说今天我们讲到背景，背景是什么？耶稣复活了。但是我那边说到，虽然门徒有疑惑，所以但是呢，耶稣还是积极把大使命给了人，可见这就是我的结论，注意到没有？我发现大的前提，一个小的前提是，哎，这里提到人有疑惑，怎么办？结论是什么？我的结论有两点。第一个，这个结论不在于你我传福音，因为主耶稣还负传福音责任，并且呢，由此你看出这是耶稣基督最要紧的工作，他有一种急迫性叫他们去做。所以这也是三段论啊，你从大前提里面找到一个前提作为你发挥的内容，最后你下一个结论。所以这种思维的方式呢，其实讲道学常常用，可是我们也特别标明，因为我喜欢在讲道学中间呢不是这样做。我通常讲道学呢分成，我通常注意引言跟结论，你讲到的目的性是什么，不是随便讲的。你今天讲一篇信息一定有目的，如果不能达到目的，你就不用讲这信息。如果你没有好的路叫人达到目的，你讲到就失败。所以呢，这个三段论法呢提到说，讲道也可以这样讲，从大前提就是罪和人的惨景来考虑到前提就是神的救赎，底下结论就是人的感恩，这是一种很自然的逻辑性的三段分法，逻辑性三段论法。什么意思呢？在一个大前提中间发现前提，并且思考大前提跟前提中间的关系，以此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可以很顺畅，不仅讲到了在归纳法、在演绎法里面都可以用，这是一种思想方法。神学呢也是这样一种基本的思想方法，你怎么去想事情，整个的背景给你看见的，在系统神学里就是圣经。因为在这里讨论到神的救恩，你在这里考虑到神的问题，产生了神论的需要。 当你发现圣经里面这个神跟圣经的关系，你找出他们关系，你就会下结论。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本性是如何的，神的作为是如何的，在历史中间神怎么样显明他自己，在什么场合里面他隐藏自己，神用什么方法叫他的隐藏的启示能够叫人看见，这些就是你得到神论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啊。所以这个呢，说穿了没有太难的一个逻辑上普通能够处理生活事情的人，我不是故意要贬低神学地位，但是我提高它的应用性。所以我说一个普通智慧的人有一般的逻辑学的训练，读神学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你不要去钻牛角尖，问一些问题是不能有答案的。读神学不应该是苦事，因为对我们是一个思路上整理。而有些人特别喜欢，那他可以去做神学家，他一般的人不需要做神学家，只要做神学的应用者，变成神学的买家就可以了。我是 user， 在那里研究神学，我懂了，我觉得这个产品很好，我拿来用就行了。所以神学有好几个 level， 有些人读神学是可以帮助他思想考虑讲道怎么讲法，有些只要知道内容，我可以知道我讲的话不会离开圣经的启示，对我来讲是个帮助，有人帮助我把圣经整理出来，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合我的意思，但我75%能用已经很好了。说一句真话，我这个手机的用法我都没有都用啊，好多我不会用啊，但是我只要打电话我满意了。这些人去买 iPod iPhone， 我是想想看，我不舍得那个钱，但是另外一面我也很自卑，我想买来我没有用啊，我不会用啊。你们有多少人用 iPod iPhone 的？不会用，很多不会用。所以呢，一般讲起来基本都就够用了就好。当然那些喜欢研究的人，喜欢花大价钱几百块钱去买个电话的人，随他去买，对不对？也要有这样的人才会有新的产品天天供应我们啊。给大家看一看 iPad， 给大家看看iPad， 如果好用你告诉我，我说不定暗示我的女儿在我生日给我买一个。啊？
不好用。
不好用是吧？很复杂吗？
关键是不会用 iPad 2。
是啊。
我有两次在8点在小区里面运动，就是看到那个 Apple Store 前面排队排着样，我说有没有搞错啊？现在在干嘛？
所以等到我会用了以后，我就暗示我的女儿叫我买一个，叫他们买一个金啊。
我有个问题啊，你刚刚讲到这个神学啊，这个很这样，我们能够拿来能够我们能够用的，对不对？实用的，
对
不
对？
那这样是不是工具主义者？
工具主义者想把人当做工具。
Okay.
这个神学本来就要给你用的。本来就要给你用的，不是工具主义，我们把人当作工具用是不对的。就是你跟人建立关系是完全是工具，把它当作工具用过了就丢了。人很多都电话也不打，一个够丢了。
还有一个问题，对不起，一起问你。这里讲到说是这个这种在这段啊，那归正神学现在称为归正神学，是讲改革宗思想，改革宗神学。
Yeah.
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在所有的学院里，可能是最完整的思想。您能不能举一个或两个例子，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还有什么？另外有什么神学的系统是跟改革宗比的时候是比
天主教，跟罗马教比，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讲。
还有
OK， 这里有
系统，
这个系统里面有，你第二节就讲主教制度兴起跟教会论的建立。
好
，OK， 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读到这里，我们就开始看。他说，归元神学思想，或者称为归正神学思想，或者改革宗神学，在整个的教会历史里啊，是所有神学里面可能最完整的思想。这个完整是涵盖面最完整。意思就是说，这个系统里面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了。这个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系统，因为天主教也是一样，它所有东西都放在教会论里面。但是这么一来的问题呢，因为是教会论做主体， 所以你不能跟他提出来辩论，教皇说的 final authority。 所以在天主教的神学，因为它建基于使徒权柄跟教会论，它的根基不是圣经，因为从天主教角度，圣经都是使徒们设定的，使徒们写的，而且早期的教父决定什么是正典，什么不是正典，所以教会有权决定。他们对正典化的看法是认为教会有权柄，所以呢，也就是你不能跟教会权柄抵触。当所有问题有权柄有抵触的时候，它不是圣经胜过一切，是教会的传统，一半一半，甚至教会传统比圣经重要。这个是，所以我们说从改革中的立场来讲，这是一个最大需要改变的，因此我们不认为天主教的神学是完整，因为若是完整，马丁路德何必改呢？若是完整，马丁路德为什么离开呢？加尔文为什么离开呢？可见在天主教的系统里面，因为他特别强调教会论，所以教会本身出的错误没人可以改，除非教皇愿意改，那就变成一个人统治所有的，他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哎，教皇的地位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的代表，你没有办法跟他 argue 的。所以从前呢，天主教控制人心很厉害，当一听说 excommunication 把你革除教籍，你完了，永世都不得翻身，没有救恩了，是永远灭亡。所以你记得吧，那个哪个君王啊，跪了三天三夜在雪地里面，教皇最后赦免他，接受他做皇帝，我忘记是谁了，很有名一件事情。因为害怕，当教会有这样权柄的时候，真理不重要，教皇的权柄，教会权柄最重要。教会是靠权柄建立，只要教会有权柄就建立教会了，所以真理不重要，不是在耶稣基督启示上面的话，很久才会认知到。Okay. 当然他也不能完全不看圣经，但是他认为圣经不是给平民的，不是给老百姓的，是给圣职人员，所以从教会论里面出来圣品阶级。因此从改革中立场来讲，不准确，不够好。那你说除了天主教跟改革宗教还有什么其他信仰啊？说真的，大部分的基督教都是从改革中出来的。那你说除此之外没有了吗？不对，还有天主教跟基督教都是西方宗教，还有一个在东方的叫做东正教。东正教最早跟拉丁教会，希腊教会跟拉丁教会分开的时候，是因为其实是因为这个突厥兴起，回教徒兴起，把它地理位置隔开了，所以不能够支援，所以东正教以后就没落，差不多被灭了。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一直到俄国、土耳其，还有一部分希腊，还有一部分，好像那是罗马尼亚，反正还有一些。他的教会论，他的神学理论不强，他并非系统神学。东正教是讲 contemplation， 讲默思。他的神学基础是个人的灵修，个人跟神的关系，个人默思。他所用的方法，宗教的方法是默想，而且呢短诵，啊，他有一个很出名的耶稣祷告 ，Jesus Prayer， 啊，这个 Jesus Prayer 四句话，啊，那有机会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你问还有其他系统没有？一般讲就是三个基督教的三个系统。当然你说其他宗教，回教有没有系统？我要回教系统在这个亚穆罕默德之中，亚尼说。
那这些说
大声一点吧，我听不太。
路德教啊，什么长老教啊，这些是、
OK。讲到改革中三大人物，这你们要记住。我讲过一遍，你们就记住了。不要你写下来，我就脑筋记住了，不要写了。第一个是马丁路德。OK， 马丁路德。第二个是加尔文，约翰加尔文 ，Sean Calvin， 这个英文变 English 之后就 John Calvin。第三个人叫茨韵里跟浸信会关系很深。茨韵里 ，S W I N G L I， 有他名字，有他的名字。这个三个人呢，马丁路德人人知道，因为马丁路德是开路先锋，他从 这个奥古斯丁修会里面出来，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到底人怎么得到救恩。他有几个老师，有一个德国老师，一下名字忘记了，跟他讲因信称义道理，但是他在天主教里面讲因信称义，他并没有离开天主教。还有一个跟马丁路德是不同时的，这个人是天主教里面很重要的 Erasmus， 这个人是认识主的，他也知道这个，他也知道因信称义，他也知道天主教现在讲的赎罪券什么，这个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能给你救恩，赎罪券不能给你救恩。教会的说法，因为圣人有太多的功德，他靠功德得救，所以用不完功德可以转给我们，这个东西 Erasmus 绝对不相信的。但是 Erasmus 是天主教里面的改革家，他跟这个马丁路德其实认识的，而且有一些基本的来往。等到马丁路德离开天主教之后，天主教产生内部的自清运动，这个叫 Counter Reformation， 一个叫做改革 Reformation， 一个叫 Counter Reformation， 主要就是 Erasmus 这些人出来的，他们重新讨论我们所相信教义是什么，制度不离开天主教，在天主教里面。马丁路德的故事，这里我相信我们 library 我们的图书馆有他的录影片，有讲的马丁路德录影片，那些都是不错。这个 Francis Pastor Francis 找的一些资料，你们有机会可以看。马丁路德的书很多很多，最要紧一本书，在改教运动中间的有一本书，他后来写的，叫做《这是我的立场》，This is my stand。他就说，这是我的立场什么呢？他说我是站在圣经的立场，不然他怎么对抗天主教？啊，所以马丁路德他的特点是离开天主教，而他站在以圣经为根基。John Calvin 其实比路德晚很多年，我甚至不大确定马丁路德John Calvin 见过马丁路德没有。但是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的讲义对John Calvin 一定有极大影响。John Calvin 呢，他写给德皇的这个写给这个，他写了一本最要紧书，叫《基督教要义》（Institute of Christianity）。他里面所写的完全护教学。他写 Frederick 二世写的时候，提到说基督教信什么，相信什么，是针对的天主教写的。所以他是一个基督教的真正的神学家。马丁路德也是神学家。可是加尔文最好的东西还不是神学，是他解经，根据他的神学他解经写得非常好。这个我的朋友啊，就是张林志，张林志很喜欢加尔文，他告诉我说，你不要光看他神学，要看他的解经，你就知道这个人在圣经上花的功夫多深。到现在很多东西他讲了还没有人超过他的。他那天来我们学校讲约伯记，他特别把加尔文的约伯记拿来跟大家讲，他怎么解释。加尔文跟马丁路德两个人不一样在哪里 ？OK， 马丁路德呢，圣经没有说的，没有明令反对的，天主教他都保留。加尔文呢，圣经没有明讲的，天主教里面讲的一律废除。差别在这里，两人都是以圣经为中心，但是呢，马丁路德说，我还是尊重传统。凡是圣经不违背圣经的我都保留。但是呢，加尔文厉害，加尔文说圣经没有讲的我不接受。所以比如说薄饼，天主教讲直辩说，这是我的身体，就是说在你注谢了之后这个就是身体了，所以这个传统变成什么呢？不能随便丢在地上，吃不完不可以丢掉，不可以丢垃圾桶里，这基督的身体。马丁路德没有反对这个，但他的直辩说呢，在灵里面我们知道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吃了如同吃了基督身体，他要如同不讲就是。加尔文一律不接受，就是饼就是饼 symbolic 表记之物，这是他们几个人不同的地方。你抓住原则，马丁路德说圣经不反对的我也不反对，加尔文说圣经没有的我不接受，这两人不同在这里。只要你举出圣经道理来，他们俩都接受，举不出来的那看法就是各取各的，各有各的走向。 OK， 第三个人呢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人很重要的是慈运理，我特别提慈运理，因为慈运理跟浸信会有相当的关系。你知道浸信会的前身是什么？叫做崇敬派。崇敬派最早的时候不是敬礼，也是洗水点水礼。 OK， 怎么叫崇敬派呢？他们不承认婴孩洗，因为他认为一个人接受救恩必须是有意识的，小孩子不算，大人教的啊，接受了。而且小孩点水，天主教里面生下来就点水，没得选择，第八天点水礼了，奉献了。只有坚贞礼，到了十三岁还是十二岁给他坚贞礼，也是读完了所有 教义之后举个手表示成人了，成人礼之后就给他说给他坚信礼。分别在哪里？只有在坚信礼之后人可以拨饼领受饼杯。你知道现在有些教会啊，比如说卫理会啊，连这方面都很松。他们的理由呢是相信，既然你生在神儿女的家中，你也是神儿女，神的儿女，神把他儿女赐给我们，没有叫他们丢，没有叫他们失落。所以父母都是信主的，儿女自动变成基督徒，这天主教做法。慈运礼反对，其实不是慈运礼了，最早还不是慈运礼，名字一下忘记了，要查一查教会历史，叫，哎呀，一下忘记了，忘记了，一下忘记了，一下叫不出来。结果他们受逼迫，受逼迫就逃，但是一方面呢，仍然是失敬，最早的时候他们彼此失敬，以后呢，废除婴孩洗，就给成人施洗，啊，婴孩不再受洗。这个浸信会也没有婴孩洗，而且呢，这个崇敬派以后到一个地步，他们说既然崇敬，我们看圣经上讲的不是洗礼，是敬礼。这个字从研究 baptizo 这个字来的， baptizo 这个字呢是敬 dip， 它的意思是 dip。 所以他们笑这些浸信会叫做他们是 dip double dipper， 是 dipper。这教会历史上这个骂人的话很有意思，叫浸信会的人叫做 dipper， 他们是把它丢在水里，滴一下水，人家是水在滴在头上，你是滴在水里。但是呢，浸信会采取了很多崇敬派的信仰， OK， 你可以查出根据来，啊，所以你知道浸信会不接受婴孩洗，婴孩可以 dedication， 可以奉献，不能够得救，也没有坚信你，因为浸信会相信人得救是需要成年，需要智慧开启，他可以自己选择才算数。这是宗教改革最出名的三个人。慈运礼呢跟他们俩还不大一样，慈运礼呢跟加尔文见了面谈不拢。慈运礼是一个改革家，也是改革家，但慈运礼很可惜，他去打仗参战，结果给打死了，神没有保守他，他打死了。所以慈运礼死得早，真正对神学上有贡献的是加尔文跟马丁路德。因为慈运礼死得早呢，他的跟随者在神学上也跟随加尔文，因为没有人可以给他们指导，他们跟随加尔文。所以浸信会的信仰基本上是应该属于改革中。你看 American Baptist 或者是 Southern Baptist， 他们虽然是不主张遗文，浸信会是最不主张遗文的，浸信会连牧师都没有袍子的，对不对？你们没有见过牧师袍，有没有？
有。
其实
从来没穿
的。我知道主日讲的不穿袍子的，就庆典穿。主日讲的不穿袍子的，为什么？浸信会是最不讲究遗文的，在所有一些比较大的宗派中最不讲遗文的。所以我们聚会方式，浸信会聚会方式，那些长老会来看。一些圣公会，你们在干什么？小孩子玩嘎嘎酒，没有什么正式规矩的。我们现在编了一个组织的程序啊，那些人会批评的，你们这些不合规矩。因为每一个动作都有原来源的。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诗歌？都有道理的。这些都是遗文教会留下来，浸信会最不讲遗文的了。但是浸信会之外的呢，那都是叫自由教会了，根本没有宗派的观念，自由教会。很多自由教会，像这个Evangelical Free 啊，今天我们叫的什么布道会， 啊，还有这个什么像这个什么啊，宣道会啊，还有一些什么五旬节，这些根本都叫做自由教会，完全没有，更少疑问，完全不接受的，就是说根本不需要的疑问，我们自由的。所谓 free church 是这样来的 ，free of 疑问 ，free from 这个 clerical 啊，但这不是哪一个真正是比较好，而是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好，我们很快把这个读一读，就休息一下哈。这里说呢，归元神学的考虑，这个地方呢，其实唐老师讲的时候是把它引到下一个问题来，他说是。可能最关键，看见神的救赎计划，神的创造，啊，亚当在亚乐园里堕落，神的拣选，以色列立国跟王国，被掳跟神的刑罚，耶稣降临，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建立，十二使徒跟保罗的蒙召，外邦教会成立，圣经正典完成，教会受逼迫，教会兴旺，教会开始败落，从教会兴旺一下开始败落。这里呢，它是个引题，它的原因是因为教会变成国有化，变成一个政府承认教会，这就是康斯坦丁君士坦丁啊 ，Constantine 所做的事情。相传呢，他在东征西讨的时候，看见异象，不晓得异象还做梦，看见有一个十字架，军旗啊，上面写着十字架，上面画了十字架，他就以此为定为国家，把十字架定作他的军队的信仰。等到他果然左征右讨。得胜了以后，他就把它定为国教，叫罗马人都接受基督教做国教，逼迫停止，但是也就是政教合一。政教合一之后呢，这里讲的话呢很笼统，他一方面彼此利用狼狈为奸，一方面呢又彼此倾轧。其实这话讲得太简单了，当中不是彼此为奸，狼狈为奸，是互相需要。为什么呢？谁需要 validate 你权柄？谁来 validate？ 谁给你权柄？所以 Constantine 就是说，神给我权柄，谁来做呢？找个教皇或者找个主教来 validate certify 他。但是既然这个皇帝呢需要有教会的扶持，他如果这个主教或者是以后的教皇扶持了教会，那你想这个教扶持了政府，那么这个国家不对你效忠吗？变成他自己高利己了。但事实上，所有权柄看得见权柄在政府手里，不在教会手里。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彼此利用，他说狼狈为奸啊，稍微过分一点，但是彼此利用是有的，而且需要彼此 validate， 都是当权派。所以你看见教会不在逼迫中间的时候，跟在逼迫中间一样有危机。逼迫的中间呢，怕的逼迫太厉害，整个灭种，整个消灭了。但是呢，没有逼迫的时候腐败了，问题一样大。所以还是在圣灵的手中，只有圣灵能保持它的不被污染。啊，所以呢，这里面呢，这个行星之下呢，教会的主教制度形成。根据教会历史看法，主教制度怎么形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显然有些叫什么，有些不是说使徒，因为使徒时代过去了，有些主教呢显然比其他的主教更有权力，或者更有智慧，更有能力。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做监督的，在圣经里面用了两个不同字，一个叫 presbyter， 就是所说长老，一个叫 episcopal， 就是监督。 episcopal 的 overseer， 一个叫的 presbyter， 所以正好是英国的圣公会，圣公会是 episcopal， OK， 跟长老会两用的名字不一样。圣公会在中文翻译圣公会，其实它是监督主教制主教会。所以既然有些主教呢比别人更有学问，更有知识，更有权柄，因此他变成附近几个教会的头，慢慢的权力越来越集中的时候，到了主后590年，这个开始了主教制度。这个呢是因为 这个 Gregory the First, Gregory the Great。 那主教制度建立以后呢，导致了一个宗教君王的局面，所以呢变成制度化。一方面因为君士坦丁说所有的子民都是基督徒，另外一方面所有说所有的基督徒他的儿女都是基督徒，不要传福音的，不需要传福音的，福音已经达到了，救恩已经完成了，不管你多么道德败坏，反正你是神的儿女，你生下来是你就是，除非你是所谓野蛮人 barbarian， 那就是保罗那所讲的化外人，除非你不在罗马制度底下。所以那个时候传福音变成像外邦人一种恩惠，把你接收过来，叫你进入神的国，所以叫做罗马帝国就是神的国。这些观念是非常混淆的。今天我们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但你这样了解它的变化以后也不稀奇啊，因为没有对手了，你的对手就算没有信主人，你这样把他征服以后他就变基督徒了。所以像 Viking 这些人其实从前都不是基督徒，把他征服以后都变基督徒了。蛮族，所谓蛮族，有一段时间蛮族很强，差不多罗马帝国受了威胁，但有一天奇怪，蛮族受的基督教文化不蛮了，就并入跟罗马帝国合起来了，把蛮族征服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影响整个西方历史。在教皇制度主教制度底下呢，他把教会看作两个部分，一个叫做听训的教会，就是平信徒，另外一个叫教导的教会。你知道天主教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教会只有教导的教会有权可以管理，一般的民众他有一本生死册 Book of Life 生命册，就是所有信徒的名字写在上面，这是你的会籍，你有会籍不表示你可以参与教会的事情，因为你在教会只有一个责任，来聚会，来听道，来奉献，你是领受者，你并不参与。教会的权柄做什么决定信徒管不着，全是教皇开始，教皇一路下来到最小的教会里面的司铎管事的，还不是神父，最小一个管事的都是教皇系统里面的。所以他的两只手，这是教皇系统，这是平行度，这个手抓左手抓右手，这个是听训的教会，不反抗的。教皇是基督耶稣代表，你反抗什么？你赶了就革除就没有救恩，那怎么办？到以后基督教兴起以后，他可以跳走，不做天主教徒，做基督教徒。所以这里呢，主体的教会主要分成三种：执事、长老跟监督或者主教。所以呢，天主教认为，只要我这三个单位，不管你有没有人，没关系，反正我们在这做教会，店开的不怕没有生意。这天主教思想。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